第十九集。
虽然大太太死后，父亲从来没有想过把她扶正，可她自己却把自己扶正了。这就是我母亲的精明之处。她先以重金收买各家报馆，每当有她的名字要建筑报端的时候，必须以孙乾夫人相称。而后，她在后院里立下的规矩，所有孙家的姨太太不管先来后到，只要进了督军府的这扇门，就一律以各自的姓氏冠称为太太。
这就是政府提倡的平等。往后我们姐妹再没有大小之分了。
他对后院里那些各怀肚肠的女人们说，当然我母亲绝不会让自己成为这群人当中的一员。以至于他每次出现在后院里，他的眼神里都藏着一种鹤立鸡群的笑容。而且为了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他曾让两个一时失口仍称他为四太太的佣人当场卷了铺盖。母亲唯一没变的是对儿子的态度。他在这封信快到结尾的时候写下了一句对我与对他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话。昨日大帅依家谱为汝儿子起名文道，取其文以载道之意。那就意味着父亲又把我当成了儿子。在我离开乌游城，离开故国家园将近四年之后，我又可以回到他们的怀抱。可我现在哪儿也不想去，我早已经把塞纳河畔的这所顶层公寓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家。事实上，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父亲，这个给予我生命又强加了我命运的人。可是他的消息却不断地传来，通过游轮上水手带来的过期报纸，通过巴斯蒂安的来信，还有安先生每次都要谈论发生在国内的混战。除了一个一个的娶姨太太与建造乌游城，我父亲孙归军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纷繁的战事中度过。他策应吴佩孚把皖系军阀段祺瑞赶下台，然后趁着撤军之际马上调转枪口进兵赣南。孙归军仍对那些茂密山林中蕴藏的矿产念念不忘，可就在长驱直入，眼看这块肥肉唾手可得的时候，背后却遭川桂方面的地方联军的突袭，使他不得不两线作战，节节败退，眼睁睁地看着联军兵临乌游城下。为此，孙归军每天发报向北京求援，曾经并肩作战的友军却一步三退，迟迟没有赶过来。拯救了我父亲与乌游城里的是亚历士神父，他说服上海的万国商团出资临时组建了一支万国雇佣军，还租借了两条军舰，沿着乌游江驶进了乌游城。在隆隆的舰炮声里，曾经不可一世的联军很快溃不成军，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但是当父亲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进城的时候，他的脸上丝毫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之感。庆功宴后，他用那双通红的眼睛瞪着亚历士神父问他，
你到底是我的经济顾问，还是上海那帮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呢？
我是上帝的仆人，保护大帅是上帝赋予我的使命，但我也有责任维护各国在乌游城的利益。
你的上帝不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吗？
大帅，至少他们为您赶跑了敌人。亚历士神父终于垂下他那颗花白的头颅，为了乌游城的女人们尽可能的免遭雇佣军的糟蹋，父亲下令在停靠军舰的江边替他们搭建了营房，并在门口开设了一排专为洋人服务的妓院。他还让民政厅张贴告示，招募与鼓励更多的妓女投身到这些妓院里， 并且明文规定，除了嫖资之外，政府每周会为这些勇于献身的女性发放津贴，到了月底再进行一次评选，由民政厅长亲自为勤勉的妓女们颁发奖章。为此，父亲在省参议院里回答质询时，对着正襟危坐的议员们说：“
那你们叫我怎么办？至少我保全了你们的老婆与女儿的贞洁吧。”
就在全国的报纸纷纷发文谴责孙桂军的荒唐与无耻的时候，乌尤城的雨季来临了。在一个风雨之夜，父亲再次密令他的工兵营潜入乌尤山里，冒着狂风骤雨扒开堤坝，让洪水沿着乌尤江再一次淹没了乌尤城。汹涌的波涛冲毁了沿岸许多正在建造的楼房，同时也冲垮了雇佣兵们的营房与妓院。巨大的条石与木料砸在了军舰的舰体上，发出雷鸣般的轰隆隆之声。许多雇佣兵还在睡梦中就被卷入洪流，赤条条的与他们枕畔的妓女一起尸骨无存了。第二天，父亲爬上我经常远眺的那个水塔，长久地望着两艘在泛滥洪水中远去的军舰。他回头对马万全说：“
现在好了啊，现在总算干净了。”
爱情终于来临的时候，我已经是巴黎美术学院建筑设计系的学生了。这完全是韩野贫循循善诱的结果。当一名天主教徒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说起话来时常常会变得忧心忡忡。他常常在我耳边说：“
人无近忧，必有远虑。”
说完，用一种虚无眼神看着别处，仿佛受难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凝望着他的众生。韩叶平有时还会对我说：“
天有不测风云，人在这世上总要有一技傍身。”
可我实在想不出这个世界上还有需要我去学习的技能。这个问题在韩叶平的不断提醒中困扰了我大半年。我想到了当年站在水塔顶端俯瞰的家乡，那时候我就曾经想过，如果我是父亲，就绝不会按照亚里士神父的蓝图来建造乌尤城。巴黎美术学院同样位于塞纳河畔，里面汇聚着许多来自东方的留学生，他们中有不少是我的故国同胞，后来大都成为了著名的画家。但我从来不喜欢这些刻苦学习的校友，就像他们也不喜欢我一样。我喜欢的是上写生课时的人体模特，尤其是那个举止优雅却已经青春不在的俄罗斯女人。她的皮肤还像奶油一样光洁，身体却已如母牛一般的肥硕。这个自称是伯爵夫人的女人，据说当年是莫斯科社交圈里有名的美人，逃到巴黎就沦落成为了最末等的妓女，有时只能靠脱光衣服供学生们习会度日。他却让我想到了我的奶妈。我通常都是在酒后，在喧哗散尽精疲力竭的时候才会去找的，躺在他松弛的怀里，让他一首一首哼唱着家乡的歌谣，然后什么都不做，闭着眼睛就像个孩子那样，在他喷洒了香水的床上沉沉地睡去。事实上，第一次见到秀兰的那天早晨，我正从伯爵夫人的阁楼下到门厅的楼梯口，她慌不择路地闯进来，气喘吁吁，却在发现我的瞬间变得镇定，轻轻地合上门后，径直穿过门厅，目不斜视地从我身边经过。这个穿着一条吉普赛人才穿的粗呢长裙的姑娘上楼的仪态竟然是如此的端庄，每一步都踩得小心翼翼，一手提着长裙， 一手扶着楼梯的栏杆，就像新娘提着婚纱踏在教堂的台阶上。